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国外退休七点考量，撰文的是陈小玲。退休住在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物价低廉的地方，那无疑是一个老年童话。但离开加拿大前，可有认真思考以下问题：居留权和签证的要求。每个国家对寻求居留的人都有其特定的规定。一些国家提供为退休人士而设的签证或长期居留许可，通常会附带财务或健康方面的要求。做出决定前，务必要好好研究。生活开支，当地的房屋、医疗、食物价格如何？居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无疑可让老本啃得长久些。但当地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能达到你的期望？处理家国收入及资产。认可财务策划师林大居接受本报访问时提醒大家，退休离开加拿大往其他国家，要先处理如何领取 CPP 和 OAS 等老人福利金。假如你曾为 CPP 供款，在海外领取也没问题，但领取 OAS 住在本土和海外却有分别。一般家人在65岁前于家国住满40年可领全额 OAS， 只住10年也可领取 25%。但住在海外的家国人士则需要在18岁后在加拿大住满20年，或在成为家国居民后在加拿大和与加拿大有社会保障协议的国家合共住满20年才有资格领取。假如少于20年，即使你离开加拿大前已开始领取福利，6个月后 OAS 款项便会停止发放。至于个人的公司共款公积金，离开前也应查询每月如何领取。林大居指出， RRSP 的共款也要考虑如何分阶段领取，避免一次提取过高金额被抽重税。这些加拿大的收入和资产如何能转到退休国家，大家要明白如何运作，更加要学习怎样做网上银行事务，否则就要找人帮忙了。税务问题。加拿大是万税之国，只要你一朝仍是加拿大居民，始终都无法避开税务责任。个人税务主要由个人居留身份决定，若要了解你的退休收入和其他资产在加拿大和移居国家的科税方式，事前必须咨询专门处理海外税务的专家。医疗护理。多伦多一位老人专科医生接受本报访问，基于个人观察，他认为打算退休离开加拿大，要清楚明白离开的主要原因及日后医疗支持及照顾的问题。在医护上基本分为两个层次，预防和治疗。首先，加拿大有许多基本的预防医疗服务，家庭医生、药剂师和护士是执行的人员，例如定期的身体检查、各种癌症筛检和接种疫苗等。我认为加拿大预防意识比较强。而在医治的层次上，这位医生只分为慢性病和急性病两方面。急性病医治包括中风和心脏病等，需要及时的适当救治，错过了时机，治疗的成效便大大不同。例如中风症状能透过溶解阻塞短期内恢复正常运作，各地的急症室都能提供有效的服务，但在外地有些私家医院需要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才会提供病人的治疗。至于慢性病方面，在加拿大可以通过检查 早早找出三高、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问题，那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就会降低。假如患上癌症，治疗的标靶药所费不菲，退休离开加拿大后，遇上这些问题，能否负担和得到适当的医治？在外地用的是正厂药还是副厂药？质量是否有明确的保证？至于老人常见的问题，也要有心理准备。好像老年人的换膝盖手术，加拿大排期大约一年，其他地区的公立医院排期的时间可能更长。而在私家医院做，听闻要花上15万港币，又好像骨质疏松针一剂也要400加元，其他地方能免费提供吗？有人认为在国外退休时，患病可以实时返回加拿大医治。这位医生温馨提醒大家，小病你不用走，疾病你走不了。患上严重的慢性病，真的那么容易可以回来吗？当一把年纪，体弱多病时，要启程搬回来，那是十万个困难。而返回加拿大后，重新申请免费医疗保险，也要等上好几个月，还要处理税务和其他种种的事情。不过这位医生也承认，在中港地区聘用保姆全天候照顾比较容易，费用也比较容易负担。他忠告大家，决定回港或去中国和其他国家居住是个人的重大选择，但周详的考虑和分析定能带给你走向更美好的生活。遗产规划，假如移居海外者在该地去世，可能会为亲人带来执行遗嘱的困难。拥有在加拿大订立的遗嘱只能减少部分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也许需要在居住地区另立遗嘱。假如已委托了授权人，也要查询在国外是否仍然有效，也要咨询专业人士，看看不同的税法在继承遗产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税务负担。社区，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地方生活，需要再次建立朋友圈子。究竟当地社区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跟你期望的可有差异呢？会否影响你和人建立关系？林大驹认为这方面最重要，经济考虑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能给你怎样的生活条件，你会有怎样的社交圈子，对你的身心带来什么好处。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月号，题目是国外退休七点考量，撰文的是陈小玲，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